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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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欢迎您收听兼具知性又感性的节目《绝妙当家》，我是杨佳美。九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长江后浪推前浪。你听到这句熟悉的话，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是感慨还是兴奋喜悦呢？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我们用比较中肯的立场和角度来看的话，世代交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用乐观正向的态度去面对的话，长江后浪推前浪就是一个正常的好现象。前浪不藏私，愿意慷慨相授，而后浪愿意谦卑受教学习，这一代又一代美丽的浪花就会接着兴起。九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长江后浪推前浪，跟听众朋友一块共勉。美国网络巨头亚马逊公司的创办人杰佛瑞·贝佐斯，他也是现任董事长兼执行长，他是1999年年度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他在2013年购买了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卓越的企业家杰佛瑞·贝佐斯他说，到头来我们等同自己的选择，为自己建构一个很棒的故事。你的生命故事在乎你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好好的做正确适合的选择，为自己建构一个很棒的故事。
绝妙轻松一下。
一个小孩怕黑，一天晚上爸爸叫他去大门口拿扫把。
爸爸，我不敢出去，外面很黑耶。
爸爸笑道说，不要怕孩子，有耶稣在那儿，他会保护你的。
爸爸，你确定耶稣在外面吗？
当然了，耶稣是无所不在的，你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小孩子想了想，慢慢地走到门口，对着外面喊道，
耶稣，你在外面吗？帮我把扫把拿进来好不好？
秋天是一首诗，秋天是一幅画，秋天是温柔的，秋天是多情的。在秋风中漫步，感受一下秋的色彩，秋的变化。绝妙的创造主赐给我们秋这一季，绝妙当家邀您用心体会，用口赞美。
生活不能一成不变，
生活可以丰富多彩，邀请您一起经营美好生活，让生活多彩多姿又多变。绝妙生活系列，
绝妙生活系列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绝妙建筑。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到建筑师 Stella、她跟 David Wang 一起之前出了一本书，叫做《遇见世界十大教堂》那今天介绍的这座伦敦西敏寺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教堂。 Stella 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次 Stella 来都会为我们每一个主题呢定一个非常抢眼啊 吸睛的一个题目。今天的题目叫做马拉松接龙的建筑，代表的这个建筑呢，也是好多的建筑师历代建筑下来的，不是一下子就建成的一座教堂。
对对，这栋教堂尤其特别，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对它一定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如果你是年纪大一点的话，你会看过戴安娜王妃在里面跟查尔斯王子的结婚，那时间是在1980年初，然后之后呢，就近几年又会看到他的孩子威廉王，那他跟他的王妃也是走在这个红毯上面，然后来立下婚姻的盟约。那我想各位朋友看过了那个从空中俯照的这个摄影实况录影的时候，你们一定会想到说，哎，这教堂怎么能有趣，走走走走走半天好像走不完
很大
对，然后那个就看到婚纱拖了好长的一个尾巴，然后我们就哇，就赞叹于这个婚纱的这个成本还有它的美丽哎，然后我记得是戴妃那时候好像全世界最长的一个婚纱那的确哦，因为他完全就利用了这个教堂它的一个特色。你们知道吗，这个教堂它的宽哦才 11.6 米宽，非常的窄。我看就是一般各位你知道我们的天花板哦大概就是3米，等于你的天花板乘以3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宽度。然后你知道它的长有多长吗，总共161米长，等于是它的这个长宽比是达16倍。
为什么要这样刻意的设计呢？一定有他的什么想法跟道理吧。
嗯，其实我也很想回答说，对，某人很伟大，一开始就想过要把它设计的像一个很强烈的一排火车，让以后历世历代要结婚的人可以慢慢的走走走，走在那个奉献的红毯上，然后走到那个盟约的祭坛前，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不能逃跑，你就一定要这个尾声。但是其实不然，因为他是经过刚刚我所说的一个接力赛的马拉松的这个接龙，它的确是接龙。我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公元960年，就十世纪左右呢，它是本笃会的修士进驻来成立的修道院。再一次，它就是跟其他的教堂一样，它是在一个旧有的基础上啊。那它是在11世纪建成的，然后呢，经过历代英王分别在13世纪，然后在14世纪，然后再一次最大的整建的18世纪，多次的重建还有增建，它总计历时了700年才完成现在的样貌。
哇哦！
对呀，那是非常惊人的。所以这些国王呢，每次在接棒以后，想要好好的来整修，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西敏寺它是属于圣公会，也就是英国国教。好，当然一开始它是属于天主教嘛，本笃会。那后来这个宗教的这个历史的演变呢，它后来就是成为了英国国教。所以这边是属于君王用的，就英国皇室他所御用的一个教堂。那无论是重要的人的丧礼啦，或者重要人的婚礼啦，或者一些加冕典礼，我们都知道都用这边。意思也就是说呢，每一个国王他想要立志要好好的整建他的时候，都会在上面再加。那因为他的左右两边已经是既定了，你不可能突然间又加一节让他长胖，所以他就一路的往后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哦，原来如此。
对，所以你看他的平面图也是觉得很匪夷所思，明明长长的一个所谓的中殿空间，为什么到了中间那边又有一排好像叫做唱诗班席，又有一个东西围起来，围起来以后呢，后面要再加一大排，又一个长条，所以你看了，你在分析他平面的时候，就会想，哎，这些人在想什么？啊，那这些人其实基本上是想要来凌驾前一任啊，所以如果前一任人是做空旷的，他可能就想，那我这边围起一个空间，来做一些很特别、很漂亮的雕刻物，有一些木雕啊，这样子，那就是有一个对比。所以不会那么单纯的就把它一路这样单单纯纯的接过来，但我觉得这也是它西敏寺复杂的地方。那幸好我觉得它外观基本上看起来是整体的。好，那外观上应该是说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说它是有两项的入口。好，我们所习惯的那个婚礼的教堂的入口呢，是一个比较新的入口，它是在北入口啊。这边是这个一般的来说北入口是给游客进来的，但是它举办盛大典礼的时候呢，婚礼的主角是从西侧的双塔入口进来的。这个图我们在这边有，因为这个北入口呢，它是一个比较旧的一个入口，西入口是一个比较新式的英国的所谓哥德式的一个比较晚期的哥德式的这个入口，让它稍微 为有个转折他就走进去，所以一个比较最主要也是他两个入口能够迎宾的功能不太一样、
嗯、
好，那西侧的双塔入口比较新，所以他前面可以停车子啊这些的会比较好。
佳美，我就突发奇想了、
嗯、
那这么长的一座教堂啊，到底要坐哪一边比较好呢？坐前面比较好呢，还是坐中间比较好，还是坐后面比较好、嗯、
对，我很想说，一般来说如果是传统的中殿的时候，当然是往前面坐会更好、
嗯、
啊，因为它的祭坛在前方，
是
好。可是对这样子的教堂来说，它没有那么多的本钱，因为前面能够坐的人太少了，
是啊，
所以你看它很有意思，就是它让它的座位都是朝侧边看。哎、哦，你知道吗？对，一般的天主堂它的位置都是朝前方看，这个西敏寺它的位置是朝左右对看。哎，
好聪明哦，建筑师。
对，所以大家都很能均分到就是步行过的新娘子的侧面的脸孔。对、嗯、只有在祭坛前方的那个主礼的牧师，好，他才能够看到这个新娘子的正面孔。
嗯，最原始的应该不是只是为了婚礼啊、丧礼啊或重大节庆吧、嗯、是不是也有特别要做崇拜之用？
哦，对，这当然是有他的固定的举办，在周末的时候再有一个这个礼拜的功能，所以他在这儿会有前方的话，祭坛这边他会有这个唱诗班。那我自己是没有参加过新民寺的特别的这个教堂主日的崇拜的模式，也是从这个画面上看到。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登录看看。那这一栋它比较特别，因为它是我们那时候在写书的时候呢，要调照片其实都调不太到、
嗯、
因为呢透过朋友要去拍也是不可能的，甚至必须要买版权照、
嗯、
因为它是严格的来有各种专利，就是即便是你自己拍的照片你也不能自己用，
因为这是皇家专属的教堂、啊、
对它无论是里里外外任何的一项你都是要自己的去取得授权。那这可以体会啦。那所以我不晓得，如果各位，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做这个崇拜的功能，坦白说。
但是它真的是一座非常经典的教堂啊。
对，它这个它有太多的这个语汇在里面。它经典处哦，是因为各位知道它乍看它就是哥德式。那光是哥德式，我们来谈一下教会的风格。这个哥德式呢，它有比较早期的哥德，比如说它的西敏寺的北立面，传统的哥德呢，它有玫瑰窗啦，然后是尖拱啊，然后有这个像是出现在巴黎圣母院的这个一个一个的尖塔四座，然后做三分法。那这个我们一看就是，哎，好，这个我认得，这个是12、13世纪比较早期的，11、12世纪那时候，初期那个哥德式的风格。但是到后来呢，到了英国的哥德，等于是在18世纪那时候整个整建，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English Gothic， 它是一个非常垂直又很简单的，你就不会再看到一个多彩的玫瑰窗。所以在西敏寺，你看到两种时期的哥德的融合。那个多彩的部分是属于中世纪的哥德，然后纯粹的白光它是属于这个晚期的英式的哥德，垂直哥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呢到了这个18、19世纪，我觉得英国的建筑风格的哥德在引用，重新引用叫做复兴哥德，哥德的文艺复兴。他们会讨论到一个就是说道德的正确性。你要让一个原本就是要自然采光的东西变得这么很多，像是光线绚烂，然后一大堆彩色的东西进来吗？这好像有点道德不正确。所以我们就是回归，把它洗尽铅华，然后把它回归到原先的白光。好，所以这个在后期的这一项立面，西立面这边看得很清楚。还有另外一个争论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些乐金，但是它要做一些这个它那上面就没有做一些彩画了。你在这个西敏寺，你完全看不，我除了很少数的早期做的一些镶嵌的玻璃外，你在晚期的这部分你是看不到顶上的那个色彩绚烂的这个壁画。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那也不太正确啊，所以他们就是用漂亮的图文的花纹，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一个像是这个我的爱把它称为蜘蛛网或者是哈密瓜的这个结状的这个网状的这个它其实不是真的一个结构效果，但是就是一个交织型的网状的一个图案出现在天花板。这些只是假结构，但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反正是装饰、嗯、那没有那种色彩，这样也不错，
回归朴实跟纯真。
对，他们在不断的在找到它的这个平衡点。
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妙的，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绝妙生活系列，让您的生活更加绝妙。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生活系列。今天邀请到建筑师 Stella 来跟我们介绍绝妙建筑伦敦的西敏寺。今天啊 ,Stella 为我们立一个很特别的抬头，叫做马拉松接龙的建筑。听了刚才 Stella 讲解就知道它为什么叫做接龙了，因为它是一条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建筑物。那想到西敏寺呢，就让佳美想到西敏信条。虽然我们还没有机会去西敏寺，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到英国伦敦去走走的话，可以把这个当作你的拜访点。应该还有很多很特别的可以在西敏寺看到的一些特色吧，建筑特色。
因为它本身是这个修道院，本土的修道院，所以呢至今它每日的崇拜和祈祷仪式好像还是依循那个修道院的传统。那我们知道英国国教它在立定的时候啊，这也是我最近才知道，写完教会的书，他们说圣公会是唯一合法为天主教所接受的。
是
哎，佳美你也知道。
知道、
那我反而是后知后觉。
因为他们很像嘛，就是保有那个天主教的一个比较正式的仪式。
是
啊，但是又是基督教的一个
是啊
色彩，
所以他现在的一些那个早期的一些雕塑啊，比如说修饰的那些，他们其实并没有把它全部都除掉。当初查理曼大帝于辖区内推行的 St. Benedict 的修道院的规条，到现在还是为西敏寺这边所沿用。好，他在这边他所做的就是征服者威廉，这也是因为我们要探讨这个教会历史，所以我会去了解一下这个重要的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像那英国他1066年的那个 William the Conqueror， 就是征服者威廉，他在征服英国后诺曼人他那时候就是在那个时间呢，他大量的把那个克鲁尼的这个模式，修道院的模式，还有就是把法国的一些这个歌德的这个形式，就是我说早期歌德的形式，他引进了英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各地的就有一股这个新建这个教堂的风格。那我觉得西敏寺我蛮推荐的。他从内部看，其实坦白说它的内部还蛮单纯的，你光看我们常常会抬头往上看，
是
它的这个上面的结构，屋顶结构这些还蛮一贯性的。那我这边呢会特别推荐就是它的殉道者的这个雕塑。它殉道者的雕塑呢， OK， 我们现在先讲一下，在这个西立面这边呢，在这附近它有西大门上方，它有增设20世纪的殉道者的雕塑群。那它的名单呢包括马丁路德基恩博士啦，圣沙瓦多的奥斯卡罗梅格罗梅洛Oscar Romero San Salvador， 以及在文革期间遭迫害的中国苗族牧师王志明。你看它整个西立面这边上面的好多圣者的图，所以我觉得它这里尝试做到一个，就是把虽然他没有经过什么所谓的天主教的圣徒的加封追封仪式，他就是这些人对人类历史文明超有贡献的，他就会把它放上去。再来就是呢，你可以各地走，小心你脚踏的地方要往下看一下，因为这个教堂是那么的窄，所以这代表了你在每一步每一步往前走的时候，你大概就是在踏在不同的人的坟墓上。丘吉尔啊这些人伟大的这些对英国有贡献的人，他们也都在，他们都在，所以你就去西敏寺你一定要看的啦，这些东西。对，所以如果各位有点忌讳不喜欢的话，那就避开来。那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八角形的章法室章法室就是所谓的 chamber room， 它是英国教堂的一个特色，它是就是中央我刚刚所说的独立的一个伞形柱，向周围伞看成一个这个伞形的拱呢，这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好，那它在这个独立的空间这里面，它有就是各位可以走进去看当然还有一些这个东侧端有个纯金的祭坛，然后有一些走道，然后就有一些这个摆设品那上方的这个交叉，比如说每一个教堂，长兴教堂还是有一个所谓的十字架贯穿的地方，就是左右翼，左右翼这边有一个交叉尖拱顶呢，这边会有英国歌德专用的中央的顶石，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你看到每次有交叉拱的地方，它上面的结构就会变得比较复杂，那就是唯有英国的歌德上面会有一个顶石，在中间镶了一块石头，还有一些镶金的东西，所以黄金和白石辉映之下就美不胜收，就增添了空间的戏剧性。 另外还有唱诗席，我刚刚所说的，就某一个国王他就把它加了那一块。
嗯，
那唱诗席它分割，虽然阻隔了中殿的视线，你乍看会以为这个教堂的中殿变短了，你以为走到了端点啦，坦白说还是绕过它走过去，才发现后面还有一大段，所以发现别有景致。它在空间的塑造上，它等于结合了拉丁十字架平面的长形，朝圣的轴线，还有就是希腊十字架的就是比较集中一点。
我蛮好奇的，就是它怎么克服它的音响效果，它这么长，当然现在有好一点的喇叭设备啦，等等麦克风啊等等，过去呢，
对他这边哦，他音响一定是要分段加的。
Okay.
我也不是很非常的专精于音响，不过我觉得一个完整的空间，然后又有一定的这个长宽比比较宽一点，它的回响是比较好。对于这个长形的通道的，它大概就是会一路的，它的回响时间会比较长，的确会是这样子，因为你从最前端发音到最后端，那它这个势必是要前面加喇叭，后面也加喇叭，然后用特别的收音的效果。
既然这个建筑物是一个接龙的建筑物，那建筑师也是接龙的来设计吗？
哎，对，我跟你讲，这一栋哦，几乎它的建筑师是隐姓埋名的，所记录的只有那个。好了，我这边我其实都有把这个名单都写，可是唱了那么多建筑师，基本上就是没有半个是非常强的。你记得的就是哪些国王他去兴建的啊？像这个亨利·耶维尔，Christopher Wren， 这个当然是很出名的。克里斯多夫·雷恩，因为我们知道他在伦敦的这个有一个雷恩，他所设计的一整个长条大道，大道一路就是白金汉宫一路通到后方，伦敦的北端，这是旧伦敦市区，他是主要的擘画者。然后上面也盖了一栋教堂，那。对不起，我居然我现在回头看还是有几位蛮著名的啦齁。Nicholas Hawksmoor， 就是赫克斯摩尔，这位也是著名的英国建筑师，不过他也不是全栋的执行者，他是西面中塔的执行者。那所以这些都是比较晚期我们所熟悉的。中世纪的那一些人我们就真的比较没听过。什么约翰格罗斯特 John Gloucester， 还有 Henry Reims， 亨利汉斯，罗伯特贝弗利，这些比较早期的我们就真的比较不知道。
但是他们都对这栋建筑物这座教堂有极大的贡献。
对，他们都是做了一些片段，那个主政的哪个君王说，哎，我们要做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真的把它来执行，然后重要的是要一个整体性，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哥德跟哥德形式跟诺曼风格，诺曼风格就是这个所谓的法国进来的，会有一些比较恰当的一个结合。
Stella 跟 David Wang 有没有去过这间西敏寺？
哦，有的，这边再去过两遍。
你最喜欢是哪一个部分？
我蛮喜欢那个长的通道，就是从这个西向进来，我比较喜欢新的部分。大概因为我觉得人之常情，我们看过了欧洲大陆的那一些比较伟大的比较漂亮早期盖的哥德桥，就是你看过的法国圣母院以后，其实你会觉得哦 so what 这一栋，因为它规模没人家大，然后没有人家精彩，玫瑰窗也没人家大，但是你会去看那些别人没有的东西，就是所谓英国哥德的东西，我们看了就会拼命的拍照。所以我觉得要去看就要看那个当代最精华展现的那一栋，所以我常说呢，你去看教堂建筑就是你要看这个欧洲的东西，你要去它原始然后最发扬光大的那几栋，我们这次书里面所介绍的都是最具有代表性那个风格年代的东西。
今天非常感谢 Stella 来跟我们介绍这栋绝妙建筑伦敦西敏寺，这样子呢你就不会去欧洲观光的时候呢像一些婆婆妈妈说，哎呀都一直在看教堂，看来看去都是教堂，你会知道该怎么看教堂了。
是，
谢谢 Stella， 谢谢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有一个庄严宽阔辉煌的敬拜空间，透过空间视觉的感受，的确是能够引领人到上帝面前献上敬拜。如果没有，也不会影响上帝的伟大，因为他无所不在。来欣赏敬拜时刻。
在敬拜时刻，我们尝试来到你面前，我们举手赞美。 期待你的恩膏，我们献上一切颂赞尊贵荣耀，然而主你所要的只是我单属于你。
在敬拜时刻，我们尝试来到你，我们举手赞美，我们舞蹈欢喜，我们期待你的恩膏，我们献上一切颂赞尊贵荣耀，然而主你所要的只是我单属于你。
2017年9月9号，农历7月19号，礼拜六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两位农历的寿星，美女笨笨以及帅男雪成冰，要送给两位农历寿星的生日祝福，在旧约圣经诗篇29:2，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祝福我们今天的两位寿星，早早保得上帝的慈爱，早早认识神，天天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他所赐给你的荣耀，经历上帝赐给你的丰盛福气。生日快乐！
我电你哦，我电邮给你，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有被电的感觉哦。
每一座教堂不只是一座绝妙的建筑物，或者是一件极佳的艺术品而已，而是透过建筑师的手来认识这位极伟大极荣耀的上帝。下次如果有机会进教堂的话，不妨用您的全心全人去感受其中的真善美。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绝妙当家节目，我是杨佳美，也欢迎您来信交流分享，回应您收听节目的感受，期待明天同一时间绝妙当家，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
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
神慈爱永不更改，神话语滋润心怀，
我们没距离，不是独自在空气中等待，
绝妙家族散播神爱。